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中关税战，特朗普称不急于与习近平对话，特朗普重启对伊朗极限施压，遏制伊朗核武发展，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瑞典发生历史上最严重校园枪击案，澳大利亚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DeepSeek AI 程序，回应特朗普稀土换军援，泽连斯基邀请美国投资乌克兰稀土资源，欧盟宣布禁止使用八类危险应用软件，特朗普准备发布行政命令废除教育部，中国对欧洲白兰地实施反倾销措施，美国干预白兰地对华出口下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美中之间关税贸易战爆发的首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表示，他并不急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对话。此前各大媒体都援引美国官员说，特朗普预计在24小时之内与习近平通话。法新社的报道，特朗普周二在白宫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与习近平交谈，但我并不着急。特朗普还强调，我们在与中国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竞争当中都会表现得非常出色。特朗普还补充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再次获得了尊重。美国对华加征 10% 关税生效，作为回应，北京立即宣布将对一系列的美国商品提高关税。中国的财政部宣布将对美国的煤炭、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关税，对原油、农业设备和部分汽车征收10%关税。中国还表示，对美国出口产品的新关税将在2月10号开始征收。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签署了总统备忘录，重启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战略，旨在遏制伊朗核武发展，并且限制其石油出口。特朗普还同时签署行政命令，决定美国撤出联合国的多个机构，其中就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周二在白宫发表声明的时候签署了一项备忘录，旨在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特朗普表示，伊朗距拥有核武日趋接近，美国有权阻止伊朗向其他国家出售石油。他还表示，如果伊朗进行报复或者试图对他进行刺杀，伊朗将会彻底被摧毁。特朗普还表示愿意与伊朗总统进行会话对话。路透社援引美国的一位官员在周二表示，特朗普计划恢复第一个任期采取的极限施压战略，目的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且彻底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特朗普在其第一任内采取了对伊朗强硬政策，他还指责前任总统拜登削弱了美国对伊朗的立场。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签署的总统令要求美国的财政部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施加经济压力，对伊朗实施制裁，并且监督制裁的执行。特朗普周二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曾经多次就要求美国对以色列地区的敌人伊朗采取强硬的立场。该官员还补充，为了加大对德黑兰的压力，特朗普政府将采取措施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至为零的政策。此外，特朗普在周二还签署行政命令，决定美国撤出联合国多个机构，其中就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且禁止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将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已经不再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仅为观察员。此外，该命令还延长暂停美国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所有的资助。法新社称，特朗普的行政令旨在禁止美国未来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机构的事务，而作为观察员撤离的具体机制仍未确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人周二回应了有关特朗普计划发布行政令让美国退出这个拥有47个成员国的世界性的机构的报告。发言人西姆就表示，美国在2022年1月1号到2024年12月31号期间担任理事会的成员，但自今年1月1日起，美国已经成为了观察员，就像联合国193个会员当中任何一个不是理事会成员的国家一样。他解释，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任何非理事会的成员的观察员都不存在退出他已经不再隶属政府间机构的问题。 瑞典的中部城市厄勒布鲁一所成人教育中心在周二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了包括枪手在内的大约10人死亡。瑞典首相表示，这是瑞典在历史上所发生的最严重的校园枪击事件。法新社报道，瑞典的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今天是瑞典痛苦的一天。厄布勒布市警察局长弗雷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枪击案造成了大约10人丧生。他还表示，枪手此前没有警方所掌握的作案记录，也没有任何黑帮的背景，警方排除发生进一步袭击的可能。据多家媒体报道，枪手在作案之后开枪自尽，警方尚未公布其个人的信息和作案动机，案前仍在调查之中。据瑞典电视台报道说，枪手是一名35岁男子，警方当天晚些时候对其位于厄勒布鲁住所进行了搜查。报道称，该男子持有合法的枪支许可，而且没有犯罪记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2点30分左右，涉事的学校位于首都斯德哥尔摩以西200公里成人教育中心，该校为成年人提供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凭的课程。法新社记者现场报道，截止到当天傍晚，校园周围仍处于封锁的状态，大量警车仍在现场勘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周二表示，瑞典中部城市成人教育中心发生枪击案，大约10人死亡，这是瑞典历史上最严重的枪杀事件。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案情仍然有许多疑点，他呼吁公众不要对枪手的作案动机进行猜测，枪手已经在事件当中死亡。澳大利亚政府在周二宣布，出于安全的考虑，禁止所有政府设备上使用中国初创公司 DeepSeek 开发的人工智能 AI 程序。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引起全球的关注，也引发各国政府的安全担忧。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内政部长福斯特在周二发布的一项政府规定当中就表示，经过对安全风险和危险的评估，我们认为 DeepSeek 产品应用程序和互联网服务对澳大利亚政府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他还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从周三开始在所有固定和移动设备上移除 DeepSeek 的相关的程序。 DeepSeek 人工智能迅速崛起，引起全球的关注，但是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各国政府安全上面的担忧。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二表示，乌克兰愿意接受美国企业投资开发该国的稀土资源。特朗普此前表示，希望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以乌克兰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的稀土资源换取美国的援助。欧盟委员会在周二指导方针，一些被认为过于危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包括大规模的监控、情感识别等应用软件已经被欧盟禁止使用。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欧盟去年通过有关人工智能的开创性立法，作为法规中的禁令部分，已于这个周日率先生效，这在全世界尚属首次。但这些禁令要到8月2日才会实施，也就是成员国指定本国监管机构监督这些高科技系统的最后期限。该法规旨在限制滥用，同时鼓励欧洲的创新。据欧洲行政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称，本周二公布的指导方针旨在为应用程序的供应商和监管机构提供法律保障。欧盟立法根据风险程度对应用系统进行了分类，本周二公布的详细内容只涉及那些被认为危险到需要禁止的工具。如果出现违规行为，供应或实施被禁人工智能的企业可能面临最高3500万欧元的罚款，如果是公司，则最高罚款额将达到其全球最高营业额的 7%。 欧盟委员会确定了八种禁用的人工智能系统，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摄像头实时识别个人身份。欧盟禁止在商业街使用装有实时面部识别技术的摄像头来识别被通缉者。在这里，实时的概念至关重要，不过某些诸如反恐等特别执法任务可做例外处理。禁止基于与评估风险无关的个人数据进行社会评级。一个组织不能使用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根据人们实施福利欺诈的可能性，使用与背景无关的个人数据， 对人们进行分类，禁止根据生物识别数据评估个人的犯罪风险。警方不能仅仅根据面部特征等个人特征，而不考虑与其行为直接相关的客观且可核实的事实，就使用人工智能预测个人的犯罪行为风险。禁止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创建人脸数据库，禁止工作场所或教育机构中的情绪识别，禁止利用人工智能操纵人们的行为，禁止在界面设计中加入欺骗性或潜意识的人工智能系统，以诱导用户进行购买，禁止基于生物识别数据推断政治观点或性取向。
在中国在去年十月份对欧洲白兰地进行临时反倾销措施之后，法国的干邑白兰地对华出口下滑，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周二从波尔多报道，受中国自秋季以来实施的反倾销措施的影响，法国干邑白兰地对中国的出口额与2023年相比下降了近四分之一。法国全国干邑行业监管理局在发给法新社的信息中表示，自10月11号以来，中国征收的税款已经对我们的对华出口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根据该管理局，与2023年相比，以瓶装干邑来计算，对华干邑出口量下降了 9.6%， 出口金额则下降了 23.8%。 在国际层面，由于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整个烈酒行业都受到影响。不过2024年法国干邑白兰地的出口量在数量上仍然保持稳定，但以价值来计算的话则下降了 10.6%， 为30亿欧元。法国干邑白兰地的出口在数量和价值上的差距，是由于较年轻的因此价格较低的干邑白兰地的出口量急剧增加，而包括 XO 干邑白兰地在内的高档干邑白兰地的出口量却大幅下降。这是中国对干邑白兰地的反倾销程序所导致的。一年前，中国对从欧盟进口的白兰地展开调查，以报复欧盟针对中国产电动汽车所采取的措施。自2024年10月11号起，北京对欧洲白兰地进口商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特朗普准备发布行政命令废除教育部，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传出计划启动一项具有争议性的法律，来迅速驱逐被指控为帮派的非法移民，并绕过法庭的听证会以及正当程序的保护。如果这项计划付诸实行，将标志着美国政府在移民打击方面的重大升级。特朗普在1月20号就职当天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中，就要求总检察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该在命令日期后的14天内与国务卿协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做好执行总统决定启动外国敌人法的运营准备。白宫在1月20号表示，正在启动一项程序，将包括委内瑞拉帮派在内的犯罪集团指定为恐怖组织，并利用外国敌人法来驱逐涉嫌犯罪团体的成员。特朗普也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他将援引外国敌人法来充分利用联邦和州执法部门的巨大权力，打击犯罪分子。外国敌人法在1798年颁布，一开始是为了打击与法国紧张关系期间的间谍和破坏活动。这项法律授权总统对主要效忠外国且可能在战时对于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个人进行驱逐、拘留或是实施限制。这项法律规定，只要任何外国政府对美国宣战或是发动企图或威胁入侵，就可以援引这项法律。外国敌人法在美国历史上只有被使用过三次，包括1812年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若是特朗普决定动用外国敌人法来进行移民驱逐，无疑将引发重大的法律争议。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针对外界质疑 DeepSeek 是否通过新加坡获得美国出口管制的英伟达芯片，新加坡当局在周二回应说，新加坡会继续与美国合作进行调查。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特朗普对华征收 10% 的关税命令生效几小时，北京就开出了一串名单反击，显示中国当局为此早已做好了准备。诡异的是，根据法新社报道，多位白宫高官周二表示，特朗普总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最初的说法是在最快24小时之内，但最新的说法没有提供明确的时间。既然美中首脑通话在即，中方为什么不等到习近平与特朗普通话后再做反制的决定？特朗普不是在跟墨西哥总统和加拿大总理进行了一次他认为很友好的通话后，墨加领导人表示将采取切实措施，强化边境管制和严防芬太尼毒品流入美国后，暂停了实施对两国征收高达 25% 的巨额关税吗？而且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比起之前承诺要对中国商品加征 60% 的关税，应该是从宽处理了。但从中国周二采取的措施来看，北京似乎是一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姿态，这让不少观察人士感到惊讶。不过如果仔细分析中国的公告，中国的回应仅仅针对某些类型的美国产品，这与美国针对所有中国商品的征税不同。法新社引述资产管理公司经济学家张志伟称，这次中国的反应并不激进，因为中国只是针对某些产品，而美国的关税是针对所有中国的出口产品。他补充说，这可能只是两国漫长谈判进程的开始。这是否意味着中方留有余地，或者也是因为中方对美商品征收关税的空间有限所致？其实北京在特朗普刚刚宣布要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的反应相当温和。中国商务部表示将要在世界贸易组织挑战这些关税，双方似乎都没有准备好发动全面贸易战。华尔街日报周一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准备好了与特朗普贸易谈判的初步方案，比如恢复北京当局与特朗普首届政府于2020年初签署但没有落实的一项贸易协议，从美国购买更多商品，对美国包括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进行更多投资，承诺不会让人民币贬值以获取竞争优势。北京还准备将 TikTok 视为商业问题来回应特朗普的观众。但是北京为什么在特席会即将举行之际迅即公布一连串的反制措施呢？这不是很明显在报复美国吗？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为了增加对美谈判的筹码。美国知音援引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周一分别与加拿大、墨西哥达成暂缓一个月实施关税的协议，为北京提供了对美谈判的范本。中国有与美国开启谈判的急迫性，如果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再往上提，将会对中国的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特朗普最初宣布对北美伙伴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 25% 的关税，反而对视为对手的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令一些经济人士大惑不解。但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只是以中方控制芬太尼不利先祭出 10%， 并不会就此打住，即使北京当局也不相信特朗普就此刹车。根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已下令对中国贸易做法展开全面研究，4月1日是提出结论的最后日子，因此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时刻，到时候美国各政府机构在向白宫汇报美国持续贸易逆差的原因时，将讨论由此带来的国家安全影响，并将提出补救措施。根据美国方面的数据， 2024年前11个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700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24年全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为360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对中国加征关税时扩大了 23%。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北京的以牙还牙更像是最后一搏，或者是北京传统的两手准备，在反制中争取谈判的空间。而白宫方面所宣布的习特会，特朗普可能将会向习近平极限施压，以获取中方的实质性让步。中国可能希望通过习近平与特朗普的这次通话，做出一些笼统的承诺，以争取更多的时间谈判。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2月4号星期二，在特朗普对华新关税生效几分钟之后，中国公布了首批报复措施。北京宣布对来自美国的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征收15%的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和一些大排量汽车征收10%的关税。中国还对某些战略金属实施了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另外，像此前威胁的那样，将美国对华新关税提交给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还将目标对准了几家公司，搜索引擎谷歌、服装品牌 CK 的母公司，以及基因测序机器制造商 Illumina。 就中国周二宣布的报复措施，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蒂博表示，中国宣布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但同时中国仍然希望和特朗普达成协议。相关的文章写道，2月1号星期六，北京方面就发出警告称将采取报复措施，然而中国将这些新的报复关税的生效日期定为2月10号，而不是马上实施。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且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停滞的状态。中国无意卷入贸易战，中国希望能够迅速和特朗普展开谈判。特朗普周一也表示，他可能会在未来24小时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而特朗普的发言人莱威特则提到会在未来几天内通话。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蒂博还指出，尽管中国商务部和其他中国机构上周末对特朗普的新关税表示强烈不满，但中国一直非常谨慎地避免反应过度。中国选择了液化天然气和石油作为目标，中国瞄准的并不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核心贸易领域。在给中国供应液化天然气的主要国家中，美国远远落后于澳大利亚、卡塔尔和俄罗斯，而且在原油采购方面，美国也是更加依赖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在报复的美国企业上，中国选择了谷歌、服装品牌 CK 的母公司以及基因测序机器制造商 Illumina。 要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是无法使用谷歌的，但中国还是对谷歌展开了反垄断调查。至于服装品牌 CK, 多年来其母公司就一直是中国当局瞄准的目标，因为该公司因新疆存在强迫劳动而停止了采购新疆的棉花。与此同时，很多人都担心美国公司特斯拉会成为中国潜在的报复目标，因为其老板埃隆·马斯克不仅与美国总统关系密切，而且还依赖中国市场。更何况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本土的电动汽车品牌已经快速地在向高端市场迈进。 马斯克已经提出申请，以便获得在中国的道路上推出自动驾驶汽车的许可，但中国仍然在让马斯克等待。不过特斯拉这把武器是双刃剑，它会立即让特朗普身边对于中国建立良好贸易关系最敏感的人物之一马斯克和中国疏远。法国世界报继续写道，近年来华盛顿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要阻止中国这一竞争对手崛起，阻止中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取得进展。所以现在需要观察的是，在中美两国元首即将举行的通话中，中国将提出哪些可能的建议来安抚特朗普。根据《华尔街日报》，中国方面可能会提议恢复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任期结束时，中美在2020年年初达成的协议。这一协议要求中国在2年内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特朗普曾说，这是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好的协议。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造成的干扰，以及华盛顿换了总统，这让北京忘记了自己的承诺。另外 ,TikTok 美国业务的命运也可能会成为双方讨价还价的一部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柏林飞鸿。
1月22日，来自阿富汗的一位有精神病的移民在德国南部阿沙芬堡持刀杀人，导致一名2岁男童和一名41岁的上前阻止行凶案的德国男子死亡，引发了德国紧缩移民政策的讨论。基民盟领袖、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梅尔茨要求封锁边境，并对移民流入德国等加以限制，引发社民党和绿党激烈反弹。1月31日，梅尔茨向联邦议院提出相关法案，尽管有右翼势力选项党的支持，但提案还是没有获得联邦议院的多数。议员们以349票对338票否决了联盟党提出的限制流入法案。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这将是德国议会有史以来首次在选项党的帮助下通过一项法律。该法案要求对难民进入德国以及难民亲属来德团聚进行限制。就在1月29日，联邦议院刚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移民限制政策动议，由联盟党、选项党和自民党以过半的票数赞成通过。该动议提出者梅尔茨随即受到强烈抨击，被指与选项党合作。社民党及总理肖尔茨向德国电视一台表示，梅尔茨是明知风险而行，因此不能再信任梅尔茨。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认为该议案违背德国宪法以及欧盟相关条约。退休的前总理默克尔甚至也坐卧不安，出面批评说，联邦议院投票中首次因选项党支持而获得多数票是错误的。1月30日，德国多个城市出现了反对联盟党和选项党合作的示威游行，基民盟和基士盟党总部前都出现了抗议活动。2月初，抗议浪潮还在持续，比如北德广播电台2月1日报道说，汉堡有65000人上街抗议选项党以及基民盟和选项党的合作。梅尔茨本来根据民调是最有希望成为下一届总理的，现在联盟党提案失败，不但使梅尔茨的形象受到打击，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选项党领袖维德尔认为，梅尔茨遭到拆散， 政治学家担心德国大选后可能出现无法组建政府的状况。政治学家冯鲁克向德国广播电台表示，金民盟基士盟和社民党及绿党之间的分歧现在很大，2月23日选举后，德国可能出现无法治理的乱局。但梅尔茨在提案受挫后丝毫没有妥协的举动，反而越战越勇。针对庇护法投票争议，梅尔茨指责社民党和绿党在竞选期间诋毁他的声誉。梅尔茨还向周日图片报表示，他向选民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理，他将改革庇护和经济政策。德国媒体就庇护法争议也纷纷发表了评论。南德意志报写道，很少有人像梅尔茨那样在联邦议院造成如此大的混乱，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他带领自己的政党陷入了多数制的道德泥潭，任由极右翼分子摆布。针对右翼的防火墙被损坏了，而梅尔茨却未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中关税战，特朗普称不急于与习近平对话。特朗普重启对伊朗极限施压，遏制伊朗核武发展。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瑞典发生史上最严重校园枪击案。澳大利亚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DeepSeek 程序。回应特朗普稀土换军援，泽连斯基邀请美国投资乌克兰稀土资源。欧盟宣布禁止使用芭蕾危险应用软件。特朗普准备发布行动命令废除教育部。中国对欧洲白兰地实施反倾销措施，法国干邑白兰地对华出口下滑。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就在巴黎举办人工智能峰会的前夕，法国的非政府组织 Green IT 组织，也可以翻译成绿色信息科技组织，发表了有关信息科技的全球性的环境影响的评估报告，对全球的信息工业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内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做出了评估。报告指出，2023年每个互联网用户平均拥有6台网络设备，倘若数字科技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相当于加拿大的2倍，法国的 5.5 倍。而且数字科技对环境影响最严重的并不是温室气体排放，而是矿产与金属资源的消耗。因为倘若没有这些矿物和金属资源，数字科技就无法存在。然而由于这些资源的储藏量有限，而且医疗保健以及国防科技等行业也同样需要这些宝贵的金属，因此数字科技的过度开发对今后全世界的子孙后代的生存构成威胁。此外，研究还指出，如果按照巴黎气候协定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 1.5 度以内的目标，那么人们每年将近 40% 的碳排放预算用来使用网络，而其他用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的衣食住行却仅仅只有 60% 的碳排放。而且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开发，随着人工智能的开发，网络碳排放的比例将会继续攀升。那么绿色信息科技组织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获得上述数据的？他们发表上述报告的目的是什么？法广就此电话采访了绿色信息科技组织的公关部门负责人 Lorraine de Montenay 女士，她向法广解释说，其实撰写此一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将数字科技对全球的环境的影响做出具体的量化的评估，对数字工业设备从生产到使用的整个产业链的环境影响做出评估，也就是说从产品的生产运输到使用的整个过程中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 这项研究使用多个坐标来进行方方面面的观察，其目的就是要避免环境盲点。当然，依然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盲点。我们的研究不仅仅计算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也对矿产资源的枯竭和辐射的影响、空气中污染微粒的排放等等，所有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因素做出评估。针对人工智能行业的开发， Lorraine de Montenay 女士认为该行业开发的关键问题是必须消耗大量的能源。她说，就人工智能问题，关键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这从环境污染的角度来看，似乎表面上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能源需要被生产、被运输，而且开发人工智能的服务器不仅需要大量的能源来运作，而且还同样需要能源来冷却。因为用来开发人工智能的服务器，由于功率巨大，因而比普通的服务器更加容易发热。根据我们的初步评估，仅仅这些服务器的碳排放量就相当于整个数字工业的碳排放量的 4%。 您或许会觉得 4% 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事实上 4% 的碳排放就相当于地球上所有的台式电脑以及平板电脑都运作时的碳排放量。如果用化石能源的消耗来衡量的话，人工智能的年耗能量就相当于1亿6000万桶原油。所以 4% 的比例耗能量其实是相当可观的，而且这里并不涉及到用来冷却服务器所必须消耗的能源。报告的统计数字仅仅涉及今天的能源消耗，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飞速发展，今天的数字在未来将成倍的增加。今天仅仅是开始，而且人工智能的开发并没有取代已经存在的数字行业，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开发。最后，大数据库的储藏以及运作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行业开发的一大能源黑洞。中国政府去年发表规定，要求大型的数据库的能源供应应该有 80% 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是否就足以限制数据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对此， Lorraine de Montenay 女士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她说，这当然已经是一件好事，但我并不认为这就足以解决问题，因为今天数字工业已经占用了我们达到巴黎气候协定 1.5 度目标所被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的 40%。 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例如减少使用网络的时间，避免使用人工智能搜索，这一切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碳排放，因为我们必须将我们目前的网络碳排放量减少 12%。 因此使用可再生能源来供应数据中心虽然很好，但是我并不认为这足以帮助我们减低网络碳足迹。非常感谢绿色信息科技组织的公关部门负责人 Lorraine de Montenay 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特朗普重返政治前台引发全球不安。上台伊始，特朗普就大手笔地颁布上百项政令，高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还不顾一切地向近邻和盟友发出威胁。特朗普继续强化他曾在八年前就推出的美国优先战略，不仅扬言要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还将矛头瞄向欧洲，为美欧关系增加了诸多变数。长期以来，美欧关系有起有落，特朗普的再次上台将对这种微妙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欧洲将如何应对这场新的挑战？我们请立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刘学伟博士您好。
你好。
8年前，特朗普第一次上任后的表现让欧洲饱受惊恐。4年前，拜登上台，欧洲人似乎过了4年比较舒坦的日子。现在特朗普回归，再次引发欧洲人恐慌。特朗普重新上台，是否意味着欧盟必然会成为受到攻击的目标，至少是目标之一，意味着双方关系必将再次跌入低谷。
许多人曾认为特朗普8年前的当选只是历史的意外，而美国最终会回归所谓正常轨道，然而现实却可能相反。特朗普这次带着更大的优势回归，西方政坛的右倾趋势则似乎难以逆转。德国的极右翼政党选项党支持率大幅提升，勒庞的国民联盟早已成为法国的第一大政治势力，意大利、荷兰、匈牙利、奥地利的极右势力都在崛起。特朗普高举美国第一的大旗上台执政，仗着自己是第一强国，自然会向所有的外部势力索要利益。世界的强大经济势力就分三大块，北美、欧洲和东亚，在特朗普眼里似乎没有意识形态，想必他还是掂量这些盟友比起俄国、中国那些硬茬还是更好拿捏一些。本人的确不太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对意识形态明显不同的俄国、中国甚至朝鲜的领袖说话，甚至其近的举止如此客气，而对他们同根生长的盟友，包括亲密的不能再亲密的邻居加拿大，如此不加辞色。从今天开始，他已经开始对加拿大、墨西哥州 25% 的关税，对中国收 10%。 他甚至公然打起鲸吞欧盟成员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害人主意。还有特朗普刚才宣布要征收台湾芯片 100% 的关税，除非他们迁长到美，美欧关系的恶化似乎是定数难逃。但由于他们无论如何还是一奶同胞，这个恶化应该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近年来呢，欧洲各国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过去曾经形成的三驾马车局面早已不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各国经济更遭遇更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将如何应对特朗普发出的各种威胁呢？
欧洲的唯一出路当然是团结一致，通过欧盟的集体力量与美国博弈。然而欧盟并非一个统一国家，而是一个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邦联，达成共识并非易事。这使得美国、中国甚至俄罗斯都能利用欧盟内部分歧力争各个击破谋取利益。
您认为特朗普上台将对俄乌战争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将会是决定性的。据说特朗普已经下令暂缓拜登政府决定提供并且都已运到欧洲的援乌军事物资。停止军援显然是特朗普政府逼迫乌克兰就范的最主要武器，而美国一旦抽身，欧洲显然难以长期支撑俄乌战争，遑论取胜。特朗普的第二手自然是逼迫俄罗斯妥协，这件事没准还更容易，因为据传他可能答应的条件与俄罗斯的要价已是不远。最关键的两条是俄国可以保有已经占有的土地，乌克兰近期不会加入北约，更多的细节现在还不清楚，这件事情现在还处在瞬息万变之进行时，我只能凭直觉估量这个暂时停火乃至正式停战无论还会有多少曲折，终究还是可以达成的。因为仗打到今天，明眼人都已看清楚哪一方都太难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毕竟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不可能彻底战败，如果战争还将长期持续，本人只能深表遗憾。而且无论战争长期持续下去还是在大体上面说的条件下临时停火或正式停战，欧洲好像都会损失最大，但两图相较还是打住止损更合适了，至少特朗普也是这么看了。欧洲人至今好像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因为讲到正义，俄罗斯显然理亏，只是世事无情了，太多的时候还是实力说最后一句话。
您如何看待大西洋联盟的发展前景？如果美国退出北约，欧洲将何去何从？
西方是一个伟大的文明，500年来独领这个世界的风骚，现在依然在太多的方面处于人类文明的巅峰。西方的衰落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完全可能还有若干转机，比如特朗普改革如果能成功，不过我现在看是机会好像越来越小了，他做事太鲁莽。欧洲与美国同根同源，是一个共同的文明，打断骨头连着筋，怎么也不可能完全决裂，G7还会长期存在的，这点大可放心。北约完全瓦解我想也远不至于，在这之前还有很多步棋可以走，比如首先要看俄乌在怎样的条件下停火，然后要看战后欧洲将与俄罗斯以什么方式共处。特朗普的美国会非常可能减少对欧洲的军事支持，欧洲要加强自己的军备应当是难逃的义务，但北约完全上火至少现在看来还是概率太小。
那么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明面上欧洲面临的直接的最大挑战是政治版图的极右化，一旦德国或法国的政府由极右派主导，欧洲的政局就会发生一个质变，欧盟、大西洋联盟或北约的性质也就会逐步发生质变。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联盟和我们自二战以来已经习惯了80年的会很不一样了，这会让欧洲、西方得到拯救还是加速衰落，现在还不好断言，接下来几年对欧洲和美国都很关键。这些极右掌权的欧洲国家的领袖会不会和匈牙利的奥尔班一样与特朗普结盟，然后又会在欧洲搞出什么样的故事，现在都还难以预料，但是已经是必须严肃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了。遍及整个西方的向右倾斜的最大背景是移民危机，这个移民潮的主体在美国是来自拉美的西班牙语，在欧洲则是来自大中东和非洲的穆斯林。显然欧洲面临的压力更大，因为其中隐含着的有明显大得多的文化冲突。移民危机之外，第二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东方的经济竞争，这件事也非常难于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欧洲人在期待每天工作四天，而中国人还在996。中国的工业过于强大，除了早已有之的各种低档和中档的制成品，现在中国已经开始猛攻高档核心制造业，比如汽车，这已经让欧洲人完全退无可退。第三大压力就是人工智能了，这个前景是世界性的，但是美国和东方在这个芯片局中显然处于有利位置，而欧洲则似乎处于毫无招架之功的状态。你看那个现在风靡世界的 AI 语言大模型，大体上啊，头部五家属于美国，接下来的15家都属于中国，除此之外在欧洲、日本、韩国居然一家像样的都没有，更不要谈整个第三世界了。面对美国的特朗普压力，欧洲显然还有一张最重要的牌可以打，就是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若善用这张牌，就可以撑起一个三国之势，作为第三大势力，欧盟就可以在中美之间纵横劈客，努力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现在中国和欧洲同时受到特朗普打压，似乎就可以多一点共同语言了，比如和四年前一样，巴黎的气候协定本有三根支柱，现在美国又撤了，欧洲和中国自然只能携手支撑，否则整个巴黎协定就会轰然倒塌了。欧盟当然还可以加强东亚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印度的合作，以尽可能平衡美中的影响力。这个世界依然以实力为尊，真正的玩家还是只有上面提到的几家，世界的其他部分我们就不谈了吧。
谢谢刘学伟博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一串彩灯、一部智能手机和一台激光脱毛仪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有的，它们全部都是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运行。2025年将是世界各地庆祝量子力学这一革命性学科诞生百岁的一年。今明两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启动国际量子力学技术年活动，其中包括举办向公众开放的展览，召开各种会议，召集政界和各种机构的领导人、经济界人士和科学家出席，其中包括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预计今年全年将举办约100场活动，活动从华盛顿到哈拉雷，途经德国的黑尔格兰岛。1925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因花粉过敏，在这个岛上进行休养时，提出了量子力学这一学科的创始方程式。量子力学诞生于20世纪初，源于经典物理学中无法解释的无限小现象。量子力学应运而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从物理、化学到生物学和信息科学，量子研究是推动各种发现的源头，这塑造了对宇宙的理解，从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到庞大的宇宙结构，包括电子、光子、中子和其他夸克在内的粒子的行为，违背了人类的逻辑思维，因为它在人类所看到的世界中根本无法想象。在无限小的范围内，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可以穿过墙壁，瞬间和另一个粒子进行即时交流。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发现所诞生的技术，就无法想象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没有他们，就不会有电脑、电话的核心集成电路，就不会有发光二极管，也不会有全球定位系统 GPS， 就不会有太阳能电池板。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量子技术计划协调员在一份关于国际量子力学年新闻稿中指出，近年来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处理量子尺度的特性，而且还学会了如何控制它们。由于有了超灵敏传感器、牢不可破的通信技术和计算力惊人的量子计算机，这场正在进行的革命有望在医学、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新的进展。联合国大会在去年6月宣布设立国际量子力学年，旨在庆祝量子力学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提高全球对它针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科学合作，以及确保所有国家获得教育和与之相关的机会。非洲科学与量子学会的加纳代表兴奋地表示，希望借助国际年的活动，把量子力学技术教育和研究带给非洲和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希望这能激励下一代科学家。加纳是向联合国提交举办国际量子年决议草案的国家。举办国际量子力学年的最后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2023年发布的一份关于量子力学技术影响的报告中，美国国际发展署对拥有巨大投资能力的大国和私营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全球数字鸿沟不断扩大表示了担忧。发展署警告说，量子计算可能会创造一种让富人越来越富的态势，在以前很少有某种科技能做到这一点。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时空，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美中关税战爆发，特朗普称不急于与习近平对话，特朗普重启对伊朗极限施压，遏制伊朗核武发展，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瑞典发生史上最严重校园枪击案，澳大利亚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DeepSeek AI 程序，回应特朗普稀土换军援，泽连斯基邀请美国投资乌克兰稀土资源，欧盟宣布禁止使用八类危险应用软件，特朗普准备发布行政命令废除教育部，中国对欧洲白兰地实施反倾销措施，法国干预白兰地对华出口下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orever 和 Bavo 所演唱的 La Soupe à la Grole， 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Tu me RFI.